影院有风险，观影需谨慎，听冰糖电影，有效躲避烂片。你好，这里是院线观影指南。嗨，晚上好，我是冰糖，这里是冰糖电影。别看我现在神气活现的，实际上在下午看了一部电影，导致我的情绪特别的压抑。那这部电影就是今年在威尼斯电影节当中获得了金狮奖的影片《小丑》，它的导演是托德·菲利普斯，主演是杰昆·菲尼克斯。所以我在刚看了十几分钟的时候就把它暂停了。按理来说呢，看电影是不应该中断的，但是我觉得自己那时候的状态已经特别不好，所以我就去煮了个面，决定补充一下能量以后再鼓足了勇气继续看下去。熟悉我的听友呢可能会知道，我是那种看鬼片看恐怖片都不会皱一下眉头的女生，但是我害怕的是那些非常真实的在生活里就存在的我们无法逆转的恶意和伤害。这个让我按下了暂停键的开场十五分钟，我完全被带入了小丑的生活，这个生活里处处是令人窒息的。小混混用抢来的广告板迎面打在小丑脸上的时候，感觉就像打在我的脸上一样。社会福利局的那位女职员，她只是在例行公事，她会问一些常规的问题，但是从不倾听小丑的回答，只是把他当作一个问题分子和定时炸弹。他对小丑在他面前流露出的善良、胆小视而不见。回家的公交车上，那个母亲轻而易举地就毁掉了小丑这一天里唯一能感到温暖的一个瞬间。在那个瞬间里，我特别希望自己能出现在那辆公交车上，为他挺身而出，但车厢里没有一个人这么做，大家只是冷漠地看着。这个角色孤独的可怜，孤独的让人心疼，但是他却心怀美好。脱口秀观众席上的他站得就像个小学生，回答主持人说是母亲告诉他，他有一个使命，就是要给别人带来欢笑。那个时候一下子心就觉得特别疼，我就觉得我真的看不下去，因为早知道这个善良的人必将遭遇更大的不幸，所以我暂停了。更糟糕的是，明显连这其实也是一个幻境，现实里的小丑他只能坐在电视机前面去看这个节目，他是没有机会参与的，而这恐怕已经是他人生里最幸福的一段时光了。小丑本来有妈妈，但是没有爸爸，所以他用自己最喜欢的这个脱口秀的主持人代替他心中那个最重要的位置，结果这个主持人却把他当作笑料传送给观众。后来他从妈妈的信里得知，自己的父亲其实是那个本城最有权势的富豪，这里面是包含有一个寻父的母题在内的。为了减少剧透呢，我只能简单的说，最后他不仅没有找到父亲，连母亲也失去了。小丑在电影里那种由于疾病原因而导致的笑声，你一开始听的时候会感觉很别扭，但是当你看到他在医院楼梯间大笑的那一场戏，竟然会发现自己习惯了。我甚至有一种错觉，也许悲伤至极就应该是笑，这才是最自然最符合人性的。杰昆·菲尼克斯他奉献了大师级的，或者说是神级的表演。小丑失去了父母，失去了工作，失去朋友，而女友根本不存在，而福利局也因为削减支出砍掉了那个部门，所以他的药也没有了。这一桩桩一件件连绵不绝的打击都内化为小丑心中被深刻压抑的欲望，比如说他 他对女友的那种渴求可以从他的那个笔记本里面看到，他贴了很多色情的图片，但他是没有机会获得爱情的，他只能用这些图片去满足自己的想象。他鼓起勇气去尾随过女邻居，但是最后却什么也不敢做。可是我们似乎对这个杀父弑母的逆子，所谓社会的败类，痛恨不起来。这就是因为导演和演员已经令我们完全进入了小丑的心境。当不伤害他人时，他得不到爱情、亲情，甚至是尊重。但当大开杀戒时，他得到了敬畏、崇拜和拥护。最终，他成为了这座城市黑暗面的国王。这样的小人物心路看起来有没有似曾相识呢？而罗伯特·德尼罗的脸又反复出现在电视屏幕里，好像在暗示或者说明示着什么。对，就是他主演的那一部《出租车司机》啊。这不是简单的致敬，更不是什么抄袭融梗，而是一次毫不迟疑、毫不逊色的超越。有大把的人可能想把希斯莱杰的小丑和杰昆·菲尼克斯的做比较吧。我觉得不能仅仅以最终的表演效果来比较，因为他们面临的题目就完全不相同。一个是被老师叫到讲台旁，要求声情并茂地背诵《长恨歌》全文，而另一个则是被要求现场七步成诗。两个都很好，只是一个是表现定型的人物，而另一个是表现变化中的人物。如果希斯莱杰还没走，真希望他也有机会抽中后面这道题。喜欢亚瑟和儿童维恩见面的那场戏，那时他们还不是小丑和蝙蝠侠，本来可以成为朋友的两个人，被那道长长的院墙给隔在了两边。不知道威恩长大后还能不能记得那个误把他当作弟弟、善意地博他一笑的小丑。而我却忘不了被损害、被利用、被践踏的，却还拼尽全力对世人绽开微笑的小丑，那个最后只能用杀戮夺回自己尊严的小丑。如果方便的话，请帮忙点击页面中的广告，这个对冰糖很有帮助。晚安。
喜欢节目记得要点赞和转发，每期 BGM 歌单和晚安语音尽在微信号冰糖电影。